拜他。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赛的天父，我们敬拜你，因为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实在不配，但你爱我们，拣选我们，也呼召我们，也装备我们，也兴起我们。主啊，我们就愿意来到你面前，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被你来差派，我们愿意为你所用，在我们的所在的连日当中，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你恩典赐福给我们，用你的话来装备我们，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感谢上帝我们有好多感恩的事第一个是为张虎献上感恩，张虎在那里哈。今天是第一次施会哈，那感谢主，他有很多的预备哈，那也有很多的祷告，感谢主哈。我们第二个，我们为昨天晚上的新春联谊会献上感恩哈。包括从开始做这个 DM 哈，然后同工们、执事们的分工啊，拿同工们的邀请啊，昨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哈，是很多是第一次来的，好，那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这个这是触角福音的触角哈，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新朋友啊，那请我们继续为我们所邀请来的新朋友祷告啊，跟进关怀。好，那最好的跟进关怀的方式就是把你所带来的新朋友带到你的小组里面，好，继续参加你的小组，好，那这样我们可以保持在组里面好的一个交流，好，或是说在福音上的关怀，好，或是继续的跟他传福音，好，我记得我在以前在台北兰港浸信会服事的时候，那礼拜天如果有新朋友来，你知道谁最忙吗？我们的小组长最忙，都很快就把那个新朋友抓住，哇，你来参加我的小组，你来参加我的小组，那有的时候两个小组在找一个人，抢一个人，那怎么办呢？那时候就毛师母就介入，就把他们摆平，就看他比较合适在哪里，然后就把他安排到那个小组去，那这是以前在南港浸信会服事的一个经验，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看到新朋友好像看到宝贝，能够把他邀到我们的小组来，然后继续跟他保持联络，继续关怀，继续跟进，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好，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天的信息上个礼拜天我们分享马太福音第九章，好，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心灵重建的工作，好，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呀，好，耶稣在做心灵重建的工作，那在第九章的前面，今天是第九章的后面，第九章的前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软弱者的朋友，他医治了一个瘫子，赦免他的罪，让他站起来，让他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是罪人的朋友，因为主耶稣看到税吏在税关上，耶稣就呼召他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个税吏马太他就马上跟随了耶稣。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分享的分享到的耶稣重建他们的心灵，耶稣重建他们的生命，使他们对未来的生命有盼望，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丰盛而且更有意义的生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金句我们再来念一次，预备来。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好，那我们继续第九章的后面，我们看到耶稣他继续在做心灵重建的工作。好，那他继续在做这些心灵重建的工作 的时候呢，他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这个心灵重建的工作，工作量太大了，哇，这个工啊，太多人需要啊，有一个心灵的重建，所以主耶稣他就拣选门徒，他就装备门徒，他就差派门徒，让他们继续参与在耶稣所做的工作啊，就是心灵重建的工作。好，而这样的工作是一个容神益人的工作啊，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啊，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啊，就是看见希望啊。那第九章的后面啊，我刚刚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到有太多人很可怜啊，很需要，生命没有盼望，生命没有方向啊。那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所以呢，耶稣就对很多跟随他的人说，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新约圣经啊，我们现在在读马太福音，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啊。那新约圣经一开始除了马太福音之外呢，还有三本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都很熟。所以新约圣经一开始有四本福音书，四个不同的作者，他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的生平啊。其中呢，马太、马可、路加前三本啊，我们把它称作弗列福音啊。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雷同的记载啊，我们说是平行的经文啊。那马可福音是最先完成的啊，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记录啊。那在这个资料的介绍里面，我们都知道啊。之后呢，马太跟路加就根据马可福音，再加上他们自己对耶稣的认识，还有他们自己所收集到的自己个别收集到的资料，分别写成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啊。那上个礼拜我们说马太他原本是个税吏啊，耶稣呼召他，他就跟随了啊，他就放弃了这个丰厚的一个收入的税吏的工作啊。我们说他用这个本来是税吏要记账嘛，他用记账的笔改变成为写福音书的笔啊。那这是马太福音啊。路加呢，路加原本是个医生啊，医生最会记那个病历啊啊。那我们说他把那个记病历的笔改成写福音书的笔啊，这是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人生的下半场啊。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在主耶稣的呼召、主耶稣的感动当中他们知道他们人生下半场人生要怎么走啊，这是他们。所以他们最后呢完成了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啊。那为什么已经有了马可福音，为什么已经有了福音书还要有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的福音书呢？因为这些作者他们看见需要，他们看到当时候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需要，所以马太他对犹太人很有负担，他就专门对犹太人写成马太福音。上个礼拜我们有分享，他的主题是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所预言的弥赛亚基督要来的君王。那马可呢，马可是对一般的劳苦大众很有负担，希望把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些劳苦的大众。因此呢，马可告诉我们耶稣是仆人，这是他的主题。所以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可。那马路加呢，路加他写作的对象是写给提亚会罗大人，他告诉社会大众主耶稣他是人，他是跟你跟我一样 有血有肉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他到世上来，他为人承担人的人的罪，到最后舍命在十字架上。因此呢，这个路加他一开始说提押会罗大人呐、啊，我们知道他也写了使徒行传，对象都一样，告诉这边说提押会罗大人呐、啊，我有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是路加他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路加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他把它写成路加福音。那有一部耶稣传，就是根据路加福音把它拍摄成的。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约翰，不是施洗约翰，门徒约翰他活得最久，在年老的时候，在门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他看到异端，异端在伤害耶稣基督纯正的信仰，所以老约翰呢，他就透过约翰福音告诉世人，耶稣是神，耶稣是神，所以约翰他一开始他在第一章他就写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他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他一写出来人就明白了，耶稣是道，耶稣是太初的道，耶稣是神，他成为人，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那他是神，他有肉身，他也是人。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11章14节，我们可以一起念，预备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知道约翰这门徒约翰他后来他又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还有启示录，鼓励他同时代的基督徒，鼓励他们，鼓励在患难当中的基督徒坚定信仰，长存盼望。所以老约翰为什么还要写约翰福音，为什么后面还要写那么多书卷，他看见需要。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他写作的手法很特别，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他会把耶稣的言论收集在一起，好像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他会把耶稣的言论写在一起，他会把耶稣的所行的神迹写在一起，那等等，这是他写作的特色。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跟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有关的事迹就记载在这里。所以马太用这个9章啊、10章啊，在这边交代我们这有关就是他怎么交代，他怎么拣选门徒，他怎么交代门徒怎么样出去传福音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应该要有什么样心理准备或者说遭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于被抓被告到官府的时候当怎么办那对于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这件事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都有记载。而马太呢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用了一段前言就是马太文9章35节后面，他用了一段前言来引导来记录记载耶稣他接下来怎么拣选门徒，怎么差派门徒，怎么装备门徒等等。所以在这个3章45节9章35节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一段前言就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后来第十章开始他要拣选门徒的一个目的。耶稣看见当时候有很多人困苦流离，他们生命没有方向，他们的生命没有目标，他们也没有人引导他们，没有人帮助他们。那我相信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主的门徒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所看的，我们能够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各样的人事物，各样的 人事物。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就看到从神来的感动，或者说从神来的意象。耶稣看见需要，看见当时候的人普遍的需要。那感谢主，我在台北服事的时候，我认识这两个这个很要好的朋友。我想有的人认识他，这个有一个是周神柱牧师，有一个是洛杰雄弟兄。那这两个人有什么样一个特别呢？周神柱牧师我们知道在台湾他是台北琳琅堂的主任牧师，教会很大，发展的很大，但是当他退休之后，他就把棒子交给别人。他在做一件事，他在做教会合一的事。所以他退休之后，他不只是属于台北琳琅堂退休的牧师，或是成为顾问牧师，他跑遍台湾，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去拜访教会，促进教会的合一。他甚至跟教会道歉。怎么道歉呢？跟他们说，因为琳琅堂在发展的时候，可能这个让你们的教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因为那时候有人说，哇，这个琳琅堂会脱羊啊，这个有的教会也不大，然后信徒就跑到琳琅堂去了。他到最后为这些向教会道歉。他真的是从台湾头跑到台湾尾，拜访联导会，拜访教会。那时候我在南港联导会当主席，他也到南港联导会来拜访，来南港联导会的教会，他特别找一些比较弱小的教会去关心那个牧者。这是周神柱牧师退休之后他所做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看见需要，他看到台湾教会的需要，需要合一。因着他这样推动，台湾教会的教会与教会之间，宗派与宗派之间的氛围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我们可以一起同心配搭来服事，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心的传福音。这是周神柱牧师在退休之后带给台湾教会一个很大的祝福，让台湾的教会能够合一起来，合一起来。这个洛杰雄弟兄，这个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台北环林街浸信会的执事，他担任过执事，那后来呢他担任小组长，他本来是执事，后来成为小组长。那他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有一个他本来有一个电子公司，很大的电子公司，后来他就把电子公司的赚的钱把它拨出来，成立一个智湖文教基金会。那这个智湖文教基金会他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各个教会他愿意提供资金给教会，让教会开办一些课程，那个课程不限于基督教的圣经的课程，也可以开一些养生的课程，也可以开一些人家有兴趣的课程，然后让社区的朋友进到教会来学习，有点像我们的拉伸操。他就提供资金，我可以你们聘老师， 我可以出钱，好，那你们教会就以你们教会为基地，你们去招生，好，你们去宣传，让附近左邻右舍的人可以进到教会来，好，然后来学习，教会也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好，所以他这个推动终身学习，好，这个这是在教会里面，好，他叫做制服艺人学院，好。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借用学校然后设立社区大学，好，社区大学，所以南港有南港区南港有南港社区大学，好，就是他设的，好，他申请向政府申请到的，好，然后呢他因为是基督教机构设立的嘛，所以可以在里面不只是开设各式各样的课程对社区，而且在外面的学校里面，每到圣诞节他就叫南港区的众教会去报佳音，去到社区大学里面每一个教室去报佳音，去传福音等等，每一个圣诞节他们就出钱出力，然后在社区的这个，比如说南港区最中心的地方就南港火车站，在南港火车站那个广场圣诞点灯，好，然后整天呢，有圆游会，好，都是基督教的教会设立摊位，好，那有的摊位呢，就发福音单张，有的摊位呢就为人祷告，好，那有的摊位各式各样的摊位都有，好，那感谢主，好，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看见需要，他们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所以感谢神，今天主耶稣也在激励我们。我在周报里面我有一个题目叫做在周遭的环境当中你看见人们什么需要，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周遭，在我们华人的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人们有什么需要，上帝有没有特别感动你为了那个需要而去做事，做一些事，做一些服事，感谢主。第二个，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呼召门徒，耶稣拣选门徒，一开始呢，耶稣就在很多跟随他的人当中挑了十二个人，这个我们都很熟。那在拣选门徒的事上呢，路加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这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这边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不是，是路加福音，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这是一个兄弟，西比泰的儿子，腓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就是那个税吏，多马，亚勒辉的儿子雅各，还有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还有卖主的加利人犹大。哇，你会看到有好多个名字是一样的，这边犹大就出现两个人，还有雅各就出现好几次。那耶稣上山祷告，那他祷告神，让他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引导，来拣选门徒，那拣选就是刚好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其实是很有福气的，他们跟随耶稣三年多与主同行，三年多能够朝夕听主的教训，早晚都能够听到主的教训，然后耶稣又称他们为使徒，所以这个门徒称为使徒就记载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尊贵的职分。他们本来是使徒行传说他们是平凡无学问的小民啊，然而主耶稣在海边就呼召了彼得约翰彼得安德烈还有雅各约翰，耶稣就到税官上这个呼召立位马太，那 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撇下他们的、所有的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门徒、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最常被提起来的就是西门彼得、他本来叫西门，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最后提到的就是加肋人犹大、这个卖主的加肋人犹大。好，那这十二个人里面哈、我们看到这个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渔夫。马太呢，他是税吏、他是收税的、那另外一个西门呢、他是激进的政治护国运动者、他希望犹大能够护国、犹大这个国家能够护国。那所以呢，以政治取向来看，这个税吏马太他是亲罗马政府的，因为他为罗马政府收税。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他是反罗马政府的。这两个、完全相反，政治取向完全相反，但是他们都投身在耶稣的门下。就个性而言来说，彼得、约翰、彼得还有约翰，他们的性质是很急的，很暴躁的。有一次耶稣到、这个、乡下传福音，好，那、那个、当地的人不听，好，这个、约翰说、主啊，要不要吩咐从火从天上把他们烧掉？哇，这个很坏心眼的、这些、这些人、有的性质很急，脾气很坏、那马太呢，他是比较细腻的，因为他是税吏，他是、要记账的、加肋人犹大、这个卖耶稣的犹大，他优柔 寡断、优柔寡断、因为他卖了耶稣马上后悔、那以动机来看、这些人呢、可能没有一个人是跟随耶稣背着耶稣十字架上、愿意跟耶稣走上十字架的路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企图，每一个人都想要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什么利益、这些人、刚开始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怀着不是很正当的一个动机、那甚至于我们知道那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的妻子后来跟耶稣说、让我的当你得果的时候，让我的两个儿子、坐在你的左右边、就是当左右丞相、那好像在争权夺利一样、而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贫穷的、有富足的、富裕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很奇特的组合、这些人几乎不可能在一起的、有的人甚至是彼此、那个政治观点不一样、彼此仇视的、他们竟然都能够投身在耶稣的门下、因此呢，这群人从、小格局来看，他们可以指着今天各行各业的人、如果是从大格局来看、从小格局来看，他们、是今天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呼召的对象、如果从大格局来看、那他们是指着今天基督教的各种不同的教派，可能是浸信会，可能是长老会，可能是卫理公会、或贵格会、路德会、地方教会等等、这些都是耶稣的门徒，都能够同担耶稣的使命、因此呢，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在、拣选门徒，在呼召门徒、今天耶稣也在我们当中已经拣选了我们，也已经呼召了我们、也已经呼召了我们，差派我们到各个地方、成为使徒，成为使徒，一起同当、天国福音的使命、第三个重点就是、装备差派、装备差派、这个第十章的一节、这边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第五节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的人，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那 耶稣就、在装备他们、然后也差派他们、我们说本来、是门徒、 那耶稣称他们为使徒，所以门徒跟使徒应该有一点区别。那门徒是什么呢？门徒是受训的学生，而使徒是什么呢？使徒是当他受训完以后被受差遣的工人，他出去工作了。那这个是有一点区别。因此呢，门徒学生他的学习是有意义的，他的学习是有目的性的。那我们不是我们的孩子都要读大学吗？他们会选科系吗？我知道田良的儿子很想开飞机，对不对？所以他一定会在大学的时候会去选修跟开飞机有关的一些课程，对不对？所以学生门徒他的学习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在学习完成之后呢，他们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奋斗，去工作。所以呢，这个门徒他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好像就好像在实习啊。我当神学生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每一年都到不同的教会去实习。有比规模比较大的教会，好像我去过台北有一个景美浸信会，是规模比较大的教会。我有去过布道所，那没有传道人的教会，规模比较小，可能刚开始的聚会人数比我们还少，这样的教会去实习。所以可以去面对各样的不同的情况去学习。那大教会呢，他有主任牧师，我可以跟着牧师学习。布道所呢，小教会呢，他没有传道人，可能同工也少，我就跟同工配搭，一起服侍。但是神学生到那个小教会什么都要做等等，就是不同的学习的方式。所以这个这些门徒呢，耶稣就装备他们一边装备一边让他们实习当他们领受了主耶稣所赐的权柄他们的任务就是去跟污鬼战斗医治各样的病症可能刚开始也不晓得怎么做了，但是耶稣怎么做我就跟着他怎么做那有人 有疾病，我就耶稣为人按手祷告，我就为人按手祷告那耶稣面对疾病了，耶稣不一定按手祷告，耶稣有时候一句话就好了等等都可以学习那所以呢，这些工作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举基督的名，那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为病人祷告，那使人呢能够脱离痛苦包括心灵的捆绑还有肉体的疼痛，让人从其中得释放得医治，而将荣耀归给神。这一群门徒们他们在学习，他们听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看耶稣所做的，如今呢他们要被差派出去他们要单独的去传福音当然呢，在福音书当中我们有看到耶稣差派两个两个出去两个两个彼此配搭那这是耶稣在拣选之后，然后门徒耶稣叫他们使徒，然后把他们差派出去让他们去经历神的权柄有多大必须去经历才会知道神的真理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有多真实，也经常要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了解因此呢实习跟在耶稣的身边实习对门徒而言是一种很需要的一个训练很切身的一个训练，那让他们了解他们了解不是他们能做什么，而是要靠主而是要靠主因此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同工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要靠主不是靠我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就是好像不行了，我就不管行不行我们都要依靠主都要依靠主。因此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五节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进，撒玛利亚城的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你们不要进，外邦的城你们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耶稣在这个地方 就吩咐，这个吩咐他们。那这个吩咐这个词啊，在希腊原文当中它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军中将领下达指令，这叫吩咐，这个词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人呼唤朋友来帮助的时候。第三个意思是老师把规定教导给学生要做的事。那第四个意思就是君王发号施令的常用语，这个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吩咐他们出去，那个意思有这么样的丰富，好像就是将军下达命令，好像老朋友呼唤我们来帮助，好像老师教导我们要怎么交作业，完成作业，好像国王发布圣旨一样，就是要传天国的福音。那唯一最高的目标就是让神的名得荣耀，让神的名得荣耀，也让人因此得益处，这就是荣神益人。我们看到5到8节这边耶稣就继续差他们，然后这边讲到说谁走谁传，这边有讲到一些的行动原则。所以我们了解门徒是受训的学生，使徒呢是受训完被差派出去的工人。那工人呢他要做什么呢？他们是刚训练出来 的工人，耶稣保护他们。那先在犹太人当中，先在我们熟悉的环境，那耶稣没有要他们去外邦，耶稣没有要他们去更没有给他们更大的挑战。那今天我们也一样，好像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是在同文化的当中，讲同样语言当中，然后呢再进一步呢我们可以扩大到异文化超文化的当中等等。这就是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教导，这些教导也适用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1章8节说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哇，这是更广更大更广的何尝要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要门徒走更大更广的路，传 更多的福音到不同的地方等等。那这已经是由近而远，我刚说由 同文化到异文化等等，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感谢主，我的结语这是今天的金句，我们再一起来念一次，预备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如何荣神益人，如何荣神益人学习耶稣看见需要，学习耶稣看见需要。上个礼拜天有执事会执事会完之后我们要推动欧洲短宣，所以我们讨论当中我就去打电话给北堂的丁同甘长老因为丁同甘长老他20多年前他就在做欧洲校园的事工我2003-04年的时候丁长老也曾经邀请我去参加过只是那时候我没有去参加我知道他以前是负责欧洲学生事工的我就打电话去请教他如果我们教会要去欧洲短宣我们要怎么样来进行怎么样预备哇他就跟我讲了很多的资讯我觉得我收获很大这个欧洲校园事工 是从2004年就成立了，已经二十几年了。现在在欧洲的各大学成立学生团契，一共有162个据点，意思就是有162个大学里面有华人的学生团契。然后呢，这个丁长老说，这个欧洲校园福音事工有四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团契到教会，意思就是说现在是建立学生团契，但是目标是建立教会。所以在这162个据点当中，已经有三个团契成为教会了，已经建立成为三个教会了等等。他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说从德国到欧洲，不是只有在德国传福音，不是只有在德国做学生事工，而是要扩大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大学里面。第三个，他说从这个欧洲校园事工学生事工当中带领信主的人栽培工人起来继续传福音。所以他就告诉我，这个我们跟舍明恩牧师配搭嘛，他说舍明恩牧师师母是在欧洲学生事工信主的，信主之后他有感动去读正道神学院，应该是在加州，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跟舍明恩认识牧师认识了，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他又回到德国，现在在传福音的地方。那就是他说从欧洲出工人，就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些信主的人他们有人有感动被兴起，他们就继续装备然后成为传道人继续在欧洲传福音。所以舍明恩师母他听说他德语，他在德国，所以他德语没问题，所以配搭舍明恩牧师一起在德国的地方传福音。第四个他说这个欧洲校园事工的意向目标，第四个就是从华人到外邦。我们现在是好像近文化，我们向中国人传，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再来呢，我们不限于中国人，我们要到万民万邦去。那这就是欧洲校园事工。为什么丁同甘长老他们会成立这个欧洲校园事工呢？因为他们看见需要，因为他们在美国有很多的校园团契、学生查经班，后来成为教会，这个模式也可以用在欧洲，所以他们就去了，他们看到那个地方华人的需要，华人学生的需要。这是第一条线，这是第一条学生事工的线。还有第二条线，第二条线是台湾有一个救世传播协会，差派我的校友了，这个师母的同学，毛师母的同学叫陶恩光牧师，也是在30年前就到欧洲去，德国，就到德国去去宣教。他的宣教是不是针对学生，而是针对有华人的地区，就在那个地方向华人传福音，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设立教会。所以我跟毛师母下个礼拜要去的地方，就是像这个陶恩光牧师他所设立的教会，跟那个欧洲校园事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好像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对校园的学生，一条线是对一般的华人，他们听说蛮多温州人的，他们到那个地方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找寻基督徒传福音，然后就设立教会。因此呢感谢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看见需要看见福音的需要。所以下个礼拜我跟毛师母要去的地方就是陶牧师陶恩光牧师他所开拓的，在意大利的佩鲁贾 Perugia 在那个地方有不少的华人，他们已经有一个有形的聚会，但是没有传道人，有同工但是没有传道人。所以陶牧师他设立了很多的点，他现在也在那个地方，到了2月17号他就离开，我们就过去接，我们只能接一个月，他安排了 好几个不同的牧者、去那边做短期的宣教关怀牧养的工作。这是、我跟毛师母下个礼拜要去做的、请特别为我们祷告、感谢上帝、这是荣神益人的事，这是荣神益人的事工。愿、圣灵感动、不只是感动我跟毛师母，也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一个负担、要、出去短宣、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装备、我们能够、把神的福音带到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何等的宝贝、愿你施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你来、兴起我们，你来感动我们。主啊，让我们把福音带到这附近的华人当中，为着昨天的联谊会献上感恩，我们接触到许多的华人朋友。主啊，这是我们福音的触角、你帮助我们积极的向这地的华人传福音。主啊，你也兴起我们，给我们一个负担，宣教的负担，能够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能够向华人传福音，我们能够帮助不同地方的华人一样被上帝来兴起，为你所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施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荣耀归给上帝，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主是我一切，主你是我分歧，主你是我寻找宝藏，主你是我一切，我寻求你如同珍宝，我定要紧